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澳大利亚顶级医疗机构呼吁对疫苗接种保持耐心。
新州卫生部门敦促多元文化社区打击新冠不实信息。
新研究发现，每七个新冠病例中就有一个在感染数月之后仍有症状。
韩国与朝鲜发出共同主办2032年奥运会的申请。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基督徒都在期待今年的复活节庆祝活动可以再次恢复正常。全国各地的神职人员和教宗方济各在复活节主日之前已经开始了各种仪式。悉尼天主教大主教安东尼·费舍尔称，虽然去年复活节期间人们被迫隔离，但今年他们又可以自由地做礼拜了，并且开始关注流行病之后的未来。
Now we are asking them to help us again to make sure everyone.
经过一年的新冠疫情，我们需要一年的恢复期，所以我们奔向耶稣复活后的空墓，寻找新的生命、希望和应许。我们是一个拥有复活节的民族，我们会再次崛起。上帝保佑你们，复活节快乐。基督徒相信，在复活节主日两天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复活，给人已与上帝同在的新生活的希望。
新冠疫苗全国接种计划进展缓慢，怨声载道。澳大利亚医学会敦促朝野各界保持克制。政府原计划在四月初前能够接种400万人，但目前仅完成了744,000人，远远低于预期目标。来自澳大利亚医学会的克里斯·莫伊博士表示，这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需要耐心等待。
After the year of COVID, we need a year of recovery.
我们需要冷静下来，着手办事，坚持不懈。我对全科诊所的能力充满了信心。每年有许多流感接种就是在全科诊所完成的，这是这一次接种计划的关键。我们只需要多一些时间。最需要的是要有疫苗储备来完成这一项工作。与此同时，维州、新州首都领地和北领地也提前解除了边境管制，允许进出昆州大布里斯班地区。新州和昆州昨天都仅发现了一例本地感染病例，包括佩戴口罩、限制居家集会人数等先前执行的措施，在复活节长周末期间仍将有效。昆州已禁止医院、养老和残障护理机构以及惩戒中心接纳访客，餐饮业在4月15日前不得允许跳舞。
新州卫生部呼吁多元文化社区领袖帮助打击注射新冠疫苗的不实信息。新州卫生部正通过其多元文化卫生宣传服务，与多元文化和多语言组织合作，以57种语言提供新冠病毒的信息。卫生当局表示，有人在社区中散播不实信息，这一问题亟待解决。新州首席卫生官凯利·钱特博士敦促公众，包括那些没有 Medicare 医疗卡的每一个人，及时接种这一免费的新冠疫苗。
We need to just all calm down and actually just get to doing our job.
我们再次请求多元文化社区领袖伸出援助之手，确保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有关疫苗和接种的准确信息。目前流传在外的信息不见得都是正确的。接种疫苗是帮助我们保护亲人，让生活重回正轨的关键一步。
澳大利亚人被鼓励在复活节周末旅行，同时政府希望疫苗的推出能让澳大利亚人感到放心。昆士兰州的封锁解除已经让澳洲人感到安心。昆州州长帕拉什一宣布结束布里斯班地区的封锁，并呼吁所有州和领地的领导人考虑取消热点旅行限制。成千上万的昆士兰州人在过去24小时之内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澳大利亚上个月房价升幅达到1988年以来最高，悉尼独立屋价格中位数更在一个月内暴涨5万，墨尔本独立屋中位数也大升2万元。不过，多名专家预期，政府将在未来数个月插手，防止楼市过热。 根据地产市场分析机构 CoreLogic 的数据，澳大利亚三月房价上升 2.8%， 是自1988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增幅。其中新悉尼涨势最猛，达 3.7%， 今年首季增幅更达 6.7%， 是自2015年中以来最大的单季增幅。墨尔本上个月和上一季度的增幅也分别达到 2.4% 和 4.9%。 在各类房屋之中，悉尼独立屋跑赢大市，过去三个月涨价 8.2%， 中位价为1112671元，仅上个月就增加约50000元。墨尔本也增加约20000元，至859097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新闻。国际方面，世界贸易组织 WTO 表示，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强的疫苗制造能力。WTO 认为，大多数富裕的发达国家能够获得疫苗是不可接受的。WTO 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称，他支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以使每个人都能在未来的大流行病中平等获得疫苗。
Nobody wants to see vaccine inequity.
没有人愿意看到世界上疫苗不公平的现象继续存在。今天 70% 的疫苗只有10个国家在使用，这种情况确实是不可以接受的。贫穷国家的穷人被遗忘，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事实。由于病例数上升，印度暂时禁止出口疫苗。非洲当局表示，这一禁令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领导人汉斯·克鲁格称，疫苗在欧洲大陆的推广是不可接受的缓慢。除了80岁以上的人，每个年龄段的感染率都在上升，病毒变种在各国迅速传播。近9亿人中，只有 10% 的人接种了一剂疫苗，只有 4% 的人接种了两剂。此前，法国正准备进入第三次全国封锁，原因是新增感染病例激增，使医院不堪重负。
来自英国的新研究发现，几乎每七个新冠病例中就有一个在感染三个月之后仍然有症状。通过对20000多人的抽样调查显示，年轻人和女性比其他人更容易面临长时间的新冠症状。这些长期症状包括肌肉疼痛、疲劳和日常活动能力受限。
由于新冠病例数创下六个月以来的最高比率，印度将开始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数万名45岁以上的居民正在接受注射，该国的目标是为4亿人接种疫苗。印度一直在努力应对一种双重病毒的突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病例增加了6倍。印度公共卫生基金会主席克里斯纳特·雷迪称，人们需要保持警惕来战胜病毒。
It is absolutely important for us to communicate to people.
对我们来说，绝对重要的是要向人们传达，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至少在未来的4到6个月内，我们都必须保持非常强烈的纪律性。一旦我们表现出政治意愿和公共纪律的松懈，病毒就会卷土重来。
辉瑞制药公司表示，他们在美国对2200多名12至15岁青少年志愿者进行第三期临床测试之后，初步数据显示，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全部未受感染。结果证明，年龄低至12岁的儿童可以安全注射，疫苗保护率达到100%，并且有强大的抗体反应，抗体数目甚至较成年人更高。而辉瑞制药公司行政总裁布尔拉表示，很大机会会在9月开学之前为美国的学生接种疫苗。至于副作用，制药公司声称接种疫苗的儿童有可能出现类似年轻人的不良反应，主要是疼痛、发烧、发冷和疲劳，特别在打第二针疫苗之后。该研究将继续追踪参与者2年，以研究长远保护和安全问题。
在开展新冠疫苗全国接种计划的同时，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正在努力打击虚假信息。当局表示，有人在脸书、Facebook 和其他平台上散播有关新冠病毒和疫苗功效的阴谋论，企图在卫生工作者和市民中间制造恐慌。该国卫生部长杰塔王表示， 国家卫生部门已经制定计划应对危机。
We've never had in this country adult vaccine go up.
除了面向儿童，我们这个国家从未开展过成人疫苗的全国接种工作，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颇具挑战。我们正试图向偏远地区推广疫苗接种，而这其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普及教育。这需要向我们的人民普及足够的知识，让他们认识到接种疫苗是有帮助的。目前该国已经有近6000人感染，60人染病身亡。
被夺权的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季和他的澳大利亚经济顾问肖恩·特内尔被控违反了该国殖民时期的官方机密法，一同被指控的还有被罢黜的三名前内阁部长。这位前民选领导人在2月1日开始的军事政变期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他被指违反了新冠疫情管制和受贿。此时缅甸国内的政变抗议活动已进行了2个月，残酷的镇压已导致500多人和40名儿童身亡。
联合国缅甸问题特使已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该国的军事政变采取行动，警告升级的危机即将到来。自2月1日军政府从民主选举的领导人昂山四季手中夺取政权以来，已经有520多人被杀。联合国缅甸问题特使克里斯蒂娜·施兰纳·布尔格纳周三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必须采取行动防止该国陷入内战。他说，解决这场危机的紧迫性再清楚不过了。克里斯蒂娜·施兰纳·布尔格纳还补充说，如果没有有意义的回应来扭转事件的进程，缅甸即将发生大屠杀。
体育方面，韩国首都首尔已经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一份与朝鲜平壤共同主办2032年奥运会的提案。不过，国际奥委会已经选择布里斯班作为其首选的奥运会主办伙伴。首尔发表声明称，希望该提案能够凸显两韩联合主办该赛事的意义，并鼓励通过体育实现世界和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 0.761 美元，可以兑换 1.085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99 元人民币、5.920元港币和 21.696 新台币。
新闻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
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9度。
布里斯班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
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7度。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3度。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2度。
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2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
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